以弗所书我上次说过，这个从七节到十六节，甚至应该从第一节开始，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是一个整段。而我们说呢，这里保罗的思想一开始要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转出去了，讲到建立教会。虽然转出去，他的信息其实在以弗所的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就我来讲，这段经文改变了我所有的侍奉，我对于侍奉的看法。从前我们自己以为蒙召侍奉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的确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拣选像我们这样不堪不配的人出来侍奉他。但是我们有时候难免弄错了，好像耶稣进耶路撒冷说那个驴子一样，看见众人前拥后随，以为他们所欢迎是那个驴子，不是忘记了，不知道他不过是个驴子而已，众人所欢迎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上次我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来建立教会？是传道人吗？还是圣徒呢？其实这两个答案都不对，也都不错。真正建造者是神自己，或者说耶稣基督是在背后借着圣灵的能力建造教会的建造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建造神家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就着人的恩赐来讲，就着神所给人的恩赐，耶稣基督给人的恩赐来讲，仍然我们这些受托付的人，所谓神的工人传道人，有相当的责任。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在这里像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传道人的目的不是做一件辉煌荣耀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讲到有一个年轻传道人，他明白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教堂，而是要建立一道伟大的基督徒。那我不知道我们能建多伟大的基督徒，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人的话，至少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因为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是由神的儿女组成的。当我们被建造的时候，就是教会同被建造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算是重复上次所讲的信息，因为在这第七节里面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上次我们说过了，如果一个人有恩赐，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如果恩赐是为了自己的，那最好每个人都，假如你有唱歌的恩赐啊，那你知道每个人都觉得他唱得不错的时候，只有在洗澡间里唱最好，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你都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因为你是有恩赐的人。其实恩赐是由别人来评论的。如果恩赐，一个人有恩赐，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叫听见人得益处，那才是真正恩赐的功用。我们绝对不会想到一个音乐家是为了仅仅娱乐自己而唱歌的或者弹琴的，当然他必须自己享受那个音乐，但是那是为了要人分享的。那些不会弹琴的人，不会唱歌的人，听见弹琴弹这么好，他灵里面，他心里面受感动，那就是恩赐的功用，是为了别人的，是为了彼此服侍的。尤其在基督教中间更可以这样讲，也许在世俗上面讲，恩赐能够未来为他换来美名，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演奏家，是一个了不起的歌唱家，到处他演出的时候都有人跟随，都有粉丝跟着他。粉丝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名词哈，我们在这个时代人懂得什么叫粉丝啊，粉丝不是给你吃的，是跟随你的。但是恩赐的目的不是制造更多的粉丝，是为了叫服侍别人，叫别人的益处。恩赐永远不是为了自己的，如果我们把恩赐据为己有，那就不能建造教会。所以这里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使徒的恩赐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看我是使徒，也没有人说看我是先知。相反的，先知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所说的话往往是一种事前的警告，说出神的原则来。在旧约里面尤其明显，旧约里面难得有几个先知是受人欢迎的。耶稣自己也说，先知他的本地本乡是不被人尊重的，也不受欢迎的。而且很多的先知，神的儿女，百姓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这些恩赐更加我们明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人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的职分称作使徒，称作先知，称作传福音的，称作牧师和教师。当然我们在书信里面读了很多关于使徒这个名字，保罗说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我们读到福音书知道有十二使徒。使徒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打根基的人，他说我已经立了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外别的根基。所以虽然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为什么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难道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吗？如果你再读下去就了解并非如此。保罗说我已经立了根基，没有别的根基，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保罗在其他地方讲，虽然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有耶稣自己，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换句话说，使徒的工作应该是根基性的工作，就是把它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来讲，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世人说我是谁不要紧，那些门徒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施洗约翰，有人先知你一个，有人说那先知，不管怎么样耶稣不满意，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在这句话上面耶稣又加上他的 commentary， 加上他的评语，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所启示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你是磐石。基督耶稣基督说，彼得你的名字叫基法，意思是磐石，你是磐石。但是耶稣基督说了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一般人在那里研究到底彼得是不是教会的奠基者，你可以这样说，但正更重要意思，因为彼得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根基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一件事情没有改变的，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而人者，他是道成肉身者，他升上高天，罗列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建立的教会。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像刚才我们说看不见，但这个根基已然立定，不能再改动。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传福音者，牧师和教师，不能离开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的根基。使徒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刚开始奠基的时候必须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地上有了教会。因为对耶稣基督有了认识，所以地上开始有了教会。我们是首先认识谁是耶稣基督的人，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让神的称赞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叫他得的当有的称赞和敬拜。这是教会的意义。世人还不都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先认识，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基督，所以才有了先知的工作，才有了传福音的工作，才有了牧师和教师的工作。传福音者我们知道他们只有一个职分，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把他的救恩告诉人，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此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给我们的救恩，向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向他献身把自己交给主，认为我们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于他。接下去牧者和教师的工作是什么？牧养神的儿女，叫他们在灵里面得的饱足，因着神的话语传道的人重要的事情是按着时候分粮食，神的仆人的责任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像一个有智慧的管家，到了合适的时候把当有的粮食拿出来供应给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生命因此渐长，慢慢的长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他能够按着神的儿女实际的光景给他们所需要的话语的供应，因为我的话，神的话就是粮食，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约翰福音里面 当耶稣基督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的意义，讲到玛拿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粮食，他口里所说的话是真正的粮食。所以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神的儿女有需要，传道人就是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大概叫我们看见这些传道人的工作。但是这些传道工作有个总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叫我们永远在这里供应粮食，那神的儿女怎么长进呢？这里提出一个看法，一个重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仅仅每天喂饭，每天喂奶，每天给营养，每天买菜，每天做菜，像母亲所做的。他的盼望不是供应我们每天吃饭就好，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长大成人。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教会的恩赐，前面我们都在第七节里面说，因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恩赐的度量，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恩赐的度量都不同，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是完全的传道人。如果我们指望一个完全的传道人，那只有耶稣基督。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有他的强处，有他的软弱，有他的能够做的事情，有他力所不逮的事情，不能把传道人看得过高，传道人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他有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尽他的本分，尽他的能力，忠心的侍奉主。但是这里很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当我们知道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失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珍惜别人那一份。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度就在这里，保罗也说我有限度，不能够到越过我的限度那里，所以他才会尊重别人，一起来做主的工作，这才有团队的建立。今天很多教会都是一个问题，一人当家，一人当家的结果呢，一人当官就万夫莫敌啊，就是我在这里别人都不能做，这实在是错误的。但是你不能怪他，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同工的原则，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来做工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蓝图。这个蓝图是什么？以弗所第十章就是蓝图，他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的路，待会我们一样讲。刚开始先把目的弄对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一章已经讲过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建造？他说充满万有者要充满他的身体，基督是元首，他要充满他的身体，因为元首的命令必须下达到肢体里面每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成长的时候越来越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神给我们个人恩赐是什么，神给我们个人托付是什么，今天神给我们能够服侍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应当尽的全力去做。弟兄姊妹们，你把神的儿女带到这个地步，教会才是成熟了。一个传道人的好坏不是看他能够号召多少人，而是看见有多少人因为他的教导，因为他的榜样，因为他的侍奉，在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很多传道人做大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他建立了什么人，建立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不是能够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继续不断的做工？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再大的恩赐都会过去，但是他那个大恩赐所留下来的产业，神的儿女人人都可以享受。问题是在他的工作中间有没有注意到一代一代不断的代代人才辈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做完所有的工作，都知道工作权柄在神的手中，工作一个人能做多少都是神所量定的，因为他说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的度量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怎么样知道一个工人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怎么样知道我们真正达到的目的呢？你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工人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在真道上面能够达到合一。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在第二章里面，以弗所第二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保罗的观念。什么叫建造教会？他提到两件事情，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一个叫生长 ，action， 一个叫做建造，经营。用今天的英文懂的字就是 economy。换句话说，在神的家中 ，eco 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建造，是一种人工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成长，一方面是神的儿女自己生命慢慢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工人也需要做他的一份建造的工作。很多的实际的问题，组织的问题，怎么样把对的人配在一起，这是需要我们有真正的眼光态度来看得见的。管理的人，教会有些时候需要有人管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建造者，他能够把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来建立一件工作。每一件事工都要需要人管理。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生命出于自然，教会应该自己会长，不是的，需要有人建造。因为保罗把两个不同的观念放在一起，耶稣基督也说到自然的成长，当你种下东西的时候，它会有自然生长的能力。但是彼得也这样说，建造灵宫，我们是活石，活的石头不错，但是需要有建造者。为什么？从旧约圣殿的观念来的，建造是从圣殿的观念来的，身体成长是从身体的观念来的。所以当保罗讲到建造的时候，建造基督的身体，身体能建造吗？我还不知道哪一个人现在能够大胆说我造了一个人，还没有。我们只能说我们锻炼身体，但是保罗却是第一个，他超过时代的想法 Bionic、啊、建造了一个身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教会这么一件事情，一方面出于神的生命，另外一方面需要有各种的恩赐配搭把它建造起来，建立起来。这个观念绝对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来建立，叫它生长的是神。但是保罗说他是工头，像个聪明工头，工头他做什么事情呢？浇灌。做什么工作呢？撒种。神叫他生长。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他提到保罗提到跟亚波罗工作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亚波罗基法，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为了要叫教会得到最好的供应，使他能成长。成长到什么程度？满足，成为成熟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来听一篇道，神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生命成熟。不仅这样，保罗怎么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段经文在解经上面有很多的人花了很多的脑筋去想，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字，我不能够很详细的讲，因为这不是神学课。但是简单的来说，在这里保罗所提的观念，他所提到的事情，这些以弗所第四章讲的情形，有一种是工人，有一种被建造者。但这里主要问题在这里哪里呢？就是提到这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问题。这里三个片语，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当时最早的希腊文里面，原文里面用了三个字，一个叫 pros， 第一个字叫做 pros， 第二个字叫做 ice， 第三个字也叫 ice。 这个三个字应该怎么翻译呢？这个三个字都可以翻作为要。所以原文里面说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身体，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都说到为要，而这两个字 ice 跟 pros 不大一样。研究希腊文的学者在这里花了一天功夫，这个三个字都表示一个目的子句，条件子句或者目的子句。但是这个三个事情是不是平行的呢？那我说这些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谁来建造的问题。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说哦，第一种说法，有一可能是什么？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什么呢？他们要成全圣徒， 他们要各尽其职，他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所有的工作都是传道人做的了，对不对？圣徒干什么？我是被成全者，我没有责任，我是被成全的。教会好不好看你了，看牧师你好不好了，你好教会就好，你把我弄得好我就好了，那是被动的。但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呢？在文法上面有一些问题。当然最早的教会观是工人观，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只有少数的人蒙了启示，像彼得他们把他封作第一个教皇，因为他有启示。那么其他人怎么呢？只有教皇到最后是有责任，因为他是使徒的传人，他有解释圣经的权柄，所以不可以随便解释圣经。一直到十七世纪以前，天主教里面不许平信徒读圣经，为什么？怕你读错了，因为你读错了你失去了你的救恩，所以不如让你懂的人讲给你听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到现在基督教里还是有很多人这样想，我不懂，牧师讲给我听，他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你把所有责任建造基督身体责任放在少数的工人上面，那么工人错了怎么办？都错了。神学错了怎么办？都错了。当然我不是说天主教都错了，但是我说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传道人身上。教会历史中也很多有出名的人，有一个叫金口约翰，他就这样讲这段圣经的，因为他们把工人的权柄跟工人的责任、工人的恩赐看得很重。这个说法呢有问题。那么另外说法怎么呢？另外说法把成全圣徒看作终极目的，怎么意思呢？他说他所持的有使徒先知权柄这些牧师这些人，然后呢他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附属性的，真正的目的是成全圣徒。也就是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说各尽其职这个职分还是工人的职分，换句话说呢，只有成全圣徒，把他带到成长的地步才是终极的目的，当中的谁来做不去管他。所以到了最后侍奉主的人，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还是没有什么行动。那么这里呢，这个说法不大自然，为什么？因为变成保罗的意思是说了，为了最终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所以他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等等，让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换句话说，虽然没有那么强调传道人做一切的工作，圣徒需要被成长，但是仍然把这个职分看作是工人的职分，只有工人有这职分。弟兄姊妹们，基督教到加尔文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把教皇的传统跟权柄当作唯一的权柄，把神的话语放在那里。所以你知道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但是还有问题，这还是有问题的。加尔文这样相信传道人的工作胜过平信徒的工作，但是这个说法所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在文法上不大自然。我不晓得这样讲的快的话大家是不是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有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些纲要讲义给你们看。但是马丁路德的看法，第三种看法，他的看法我比较能够接受，是什么呢？按照这里的次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关键就在于这个职是什么职。我们太容易明白这个职分是工人的职分，因为明明讲了嘛，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是这个职分不是指的工人的职分，是指的圣徒的职分。这个字在以弗所这里用的字叫 diakonia， 就是 ministry， 也就是说工人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这个字可以翻作装备圣徒，让他们能够去各尽个人的职分。弟兄姊妹，这个看法跟前面讲的比较相合，因为前面第七节里面所讲的，我们个人不是指的工人，所有神的儿女 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用恩典来托度每一个人恩赐，按照个人的恩赐的度量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个人尽自己的职分。换句话说，在这个根基，在这个解禁的根基上面，我们承认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职分。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跟中世纪以来教会的看法很不一样。从前我说只有把职分放在工人身上，你知道吗？在天主教里面，教会的体系只有工人那一层。如果说会员大会的话，信徒没有份，因为他不是会员，他是商家，是买家，是来买救恩的。我把救恩给你，你来加入教会，你加入我的会员，作为我的 club member， Sam's Club 或者 Costco， 你没有权决定事情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中世纪对教会的看法。什么是教会？主要是工人、传道人在那做的，从教皇一直到神父，他们是真正在系统里面的。基督教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但是呢，在真正做侍奉的时候，仍然维持了一些从前天主教留下来的东西。弟兄姊妹，我在怀疑2000年来教会没有全力的发展，因为圣徒的恩赐没有被发现，没有被使用，没有被承认，没有被接纳。神学教育是只是为了传道人吗？这个是很大的辩论。很多传道人说，最好弟兄姊妹们不要有太多神学教育，免得他们不听话。我听过这样话。有一些传道人说，你把神学教育给了神的儿，给弟兄姊妹，他们都懂了，那我们传道人吃什么饭呢？但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他说唯有把神的儿女都教导好了，传道人才不能混。只有把神的儿女真正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面了，传道人没有可混。现在很多传道人混，我这话很小心，我不知哪个人，说不定你们看我也在混，因为好混嘛，好混就混嘛。为什么？神的儿女不能分辨，神的儿女也没有恩赐。昨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弟兄，他们教会是没有传道人的，昨天跟他一起吃饭，他茶饭不思啊。我说明天轮到你讲道是吧，他点点头笑了。吃饭是一定要去的，因为弟兄怎么邀请他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的心呢在讲道上面。我不是说他讲道讲得好了坏，至少那个教会接纳说，所谓平信徒，如果他有恩赐，如果他有托付，如果他有学习，他真正有东西可以教导人，他是可以教导的。弟兄姊妹们，当然传道人冒个险，当然要冒个险，可能你的饭碗不保，弟兄姊妹讲的比你还好，可能的。你只能承认别人比你恩赐好，你不能说只有我有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们，2000年来许多的神的儿女，他的能力跟恩赐没有地方可用，很多 energy 变成消极的 energy。 教会里有这么多问题，我告诉你，如果容让传道人建立圣徒，有一天他们站在 coach 的地位，可能很多明星都出来，很难讲。而且有一件事情，只有传道人看重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自己才会看重自己。如果我们认为神的儿女始终不行，那么他们就始终不行。要鼓励，做错的不要紧，肯受矫正，他们能够尽他们个人的职分。一个传道人能做的很有限，教会的复兴绝对不是几个传道人喊一喊就喊出来的，绝对需要看见神的儿女个人，每个人都认为传福音是他的职分，每个人都认为照顾神的儿女是他的职分，每个人都认为研究圣经是他的职分，每个人都认为在社会上面做见证，反对错误的那些作为是他的职分。唯有这样，教会会对社会有影响力。如果神的儿女不是光不是盐，怎么会有影响力？如果传道人要来喊遍他的喊痛喊坏他的喉咙才能够被人听见，有什么用处？这里几百个人超过我一个人，我声音再大也敌不过我们众人起来。但是我们如果给神的儿女训练， 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是牧羊的管牧羊，是治理的管治羊，是怜悯人的怜悯人，是做什么的？像保罗在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传道人，都是侍奉主的人。他有神的话语，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去清楚的领受，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神已经悦纳了，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做许多侍奉的工作，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我说，2000年来教会隐藏的能力没有使用。我讲这些话不容易，我讲众圣徒的侍奉讲了20年，这个名词被人接受，众圣徒该做什么还没有一定的看法，有没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 哪些事情 是平信徒不能做的，只有牧师能做的，分饼杯只有牧师能分，是不是？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 glass ceiling 的话，南美有两种阶级，我是平信徒，你是传道人，对待不同，要求不同，而不是说每一个人站在神儿女的基础上面，大家一起来侍奉。所以传道人需要把自己的地位降低，让神的儿女知道他们是尊贵的。为什么我说这句话的目的，这句话改变我一生侍奉呢？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不明白，后来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一想，哦，原来我不过是神所动的工具，为了要成全别人，不是成全我自己。中国人有一句话，鸟尽弓藏，对不对？如果你只是 一把弓，你的功用就是暂时使主人达到狩猎的快乐。如果传道人是一个工作，是一个手中的工具，神的儿女才是精精的成品，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哪一个地位在勇士中间更有价值？我也是圣徒中间一份，我的价值不是因为传道人，是因为神呼召我，我是他的儿女，你们都一样，没有分别。为什么我们能站在这里？因为神托付我讲台，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是不是你们没有工作？不是。你能做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去问主。当然一个人不会自傲到一个地步，自大到一个地步，认为啊，从此以后周牧师这样讲，我出来我就到处去讲道去了，慢慢经过训练再说，可能你是更好的传道人都不一定。怎么分别什么是传道人，什么是恩赐？你还不知道说你怎么分别法，你根本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能侍奉？我说这个话是鼓励，因为我们太走的那个极端，虽然教会的名字已经变成基督教，天主教的思想还在里面，把传道人分成两，把神的儿女分成两种，没有必要。我们如果做得好，全教会都受益处，但是需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为什么这里讲的情形说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然后说什么呢？侍奉的目标是什么？真道上的合一，真道上的合一，叫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建立这个。他说直到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么知道圣徒被建造了呢？怎么知道神的儿女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呢？在真道上面的合一，上一次我说过，出于生命的合一，长进到真理上的合一。我们得救是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本来是合一的，但这个合一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感觉而变。真正的合一是什么？因为在真道上面，在信仰上面相同。这里有个长进的过程，怎么会有长进上的过程呢？因为我们长大成人。怎么叫长大成人？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我们在真道上才会合一。 这话很有意思，因为保罗所说的话，他把合一的原因放在不放在我们的感觉，也不放在最原初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在生命中间的合一，而放在圣徒的长进上面。长进的人就知道我们是合一的，而且不应当破坏那合一。昨天在晚饭的桌上，有一个姊妹问我说：“牧师，你做这么多年牧师，教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我说：“我们才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要用谦卑、温柔、忍耐，彼此联互相宽容，用爱心宽容，和平联络。”底下说：“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义，基督所赐在灵里面的义。”我们不懂得保守，所以受很多亏损。但是光是这样保守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在真道上面建立，使神的儿女在真道上面认识清楚。一个真正认识真理的人会有相当大的宽容性。你知道很稀奇的，只有真道有宽容性，只有真理有宽容性，因为他站在一个地位，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不在乎别人说的错，因为知道那不是真理，他有一天会回到真理的路上。只有那些非常狭窄的人，在异端里面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容不下别人。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基督教跟回教的争执，基督教可以接纳回教，回教不能接纳基督教，为什么？基督教站在真理这边，真理必须允许别人错误，弄错了，你不要以为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的绝对性在说我可以接纳你的错误，虽然我不同意你，我可以接纳你，因为我给你一个机会。非真理却不能这样做，他如果别人允许别人审查真理，他就站立不住，所以他需要把别人一切审查的机会把他除去，绝对不宽容，跟我不一样的逆我者亡，一定是这样。只有真理，他站在不败地位说，神是真理，我不需要替神做公道，你可以去查考圣经，你可以查考什么，回来你再决定什么真理，我可以容让你。这个叫宽容性，真理的宽容性。一个真正站在神的话语上的人，绝对不会赶尽杀绝把弟兄姊妹们打得头破血流，不会的。你可以错误没有关系，因为你还在长进，而且可能会有错误，我不是独断真理。一个在真理里面的人绝对有宽容性。所以什么样叫基督成长生量呢？个人在真道上面合归，归一同，归一了，因为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他是绝对真理的标准。但在过程中间我们有许多的宽容性，要不然我们等不到长大就给砍光了，你知道吗？厉害的传道人一个个砍都不合真理，都砍光了，还有什么人剩下？但是神容让我们成长，因为知道真理始终要引导我们。小孩子怎么特点？没有长大成人以前会中计，没有长大以前会飘摇，没有长大以前会跟随各样异端。你看保罗的做法，没有把异端都杀光，杀不了，一个异端起来杀掉了又来一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他去。耶稣说让麦子和稗子一起长不要紧，耶稣不为稗子负责，耶稣把好的收起来，因为最后的权柄审判在他手里，不在乎。这个是宽容性，留着一起长，他是什么最后总要证明是什么，没有话说，不需要有为天行道的态度，不需要的，神会负责。他真正过头了，神限制他，不是我。我们可以传扬真理，为真理舍命，但是绝对不会为真理拼命。如果我传讲真理被迫害，我接受，但是别人传讲异端，我不去迫害他。在神的手里，神给我的权柄是传扬真理，有一天我不能传扬了，神把权柄放在别的地方，我被收起来，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太替神打抱不平，他不讲真理把他杀掉， 我一个老师把他干掉，人人都是这样做，不需要，因为神的真理保守自己，不需要你我替他着急，我们也做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大声疾呼，但是你不要去逼迫别人。你可以传扬真理，你只要讲对的就好，错的神负责，神收拾他。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的儿女有机会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只有小孩子会被骗，会中计，会飘摇，会跟随异端。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把孩子养大，把神的儿女带到成熟的地步，自然教会就有真实真理的见证。怎么样做呢？他说在爱里面传讲真理。这句话呢，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最怕听这句话。他说弟兄，我用爱心 跟你说诚实话，我就说洗耳恭听，他大炮要来了。很多人也用这句话，弟兄我跟你讲，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是真的，爱心 不爱心不知道。大实话，我们中学有个学生，同学外号叫大实话，因为他讲的话都是实话，可是讲完以后他都气，他气得不得了。在爱里面传讲真理什么意思？在爱里面，在爱里面传讲真理，不是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传讲真理。如果传讲真理不在爱里面，是很可怕的。当你告诉说一个人不信主就灭亡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爱，你千万不要讲。很多的时候，这一四礼拜，我有个习惯，任何人请我做这一四礼拜，我一定去，不管他信不信主。理由是什么？结婚，他可以找别人，我不跟他证婚，还有别人证婚。但是追思礼拜，他找到你，你就去。为什么？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他的尊严，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尊严的机会。虽然他实在不像样，他还是一个人。只要是人，就有尊严。只要有尊严，你就应该给他尊严，因为神造的他。救恩不救恩，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很多人一定要逼我，牧师，他得救了没有？我如果爱心，如果我说诚实话，就说他没有得救。你想听的人怎么感觉？受不住。我不知道他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不定临死说相信耶稣，谁知道？我有资格说他没有得救，那是因为我是他才能说，但我不是他。我总说一个人，神给人机会，叫他听见福音，他有没有接受，我不知道。但是你们有机会听见福音，为什么不接受？免得人家问到底他得救没有。你宣告你是基督徒得救了吗？你既然关心你自己得救吗？你宣告你得救就好。我怎么宣告？先相信耶稣基督就行了。当然，相信耶稣基督是入门。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说诚实话伤了别人。在爱里面传讲真理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爱心不够的时候，千万不要到处放炮。很多时候人把这句话拿来对弟兄姊妹中间看不惯的事情，就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结果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教会看不见爱，只看见你们彼此攻击。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端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保罗说什么？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呀，弟兄你跌倒了，不回头死亡了，灭亡了，这样子吗？能这样吗？就是那些最不堪的罪人，神都没有给你命令说是把他交在地狱里嘛，没有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挽回，不是为了定罪。所以弟兄姊妹，当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你能不能说哎呦你好丑啊，你能不能这样讲的？有没有人这样讲的？你莫名其妙， 你见到什么人都说，哎呦你好丑，有这样讲话的吗？爱心说诚实话，意思说你爱的度量有多少，你说话到哪里为止。然后怎么样呢？每一件事情说话的时候，这里面很有意思，因为希腊文没有分标点，你可以说说话的目的叫他凡事长进，连于元首。你所说的话目的是叫他跟耶稣基督连起来。什么叫身体？身体必须受头的控制。你所说的话是不是连于元首？听话的人因着你的话会不会连于元首？然后百节各按各职，彼此相助，在爱中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照着个体的功用。弟兄姊妹们，这里才讲到真正的教会的建造，个人发挥恩赐，个人尽他的职分，在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的关怀，在爱里面真正的用真理来建造，在爱里面渐渐的增长，以至于身体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以至于教会真正的出现，以至于教会能够说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教会建立，圣徒应当各尽其职。我们需要个人在主的面前有追求，让我们生命长进，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不做小孩子，不被异端飘摇，不会飘来飘去。成熟的人发挥他的恩赐，成熟的人懂得彼此服侍，成熟的人懂得怎样说话，成熟的人知道凡事长进，连于元首。成熟人知道他不过是很少的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他的功用他的恩赐都是为了别人，叫服侍人得的益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追求主，认识主，更深的认识，并且求主用他的话喂养我们，叫我们生命成熟，叫每一个人能够发挥恩赐，发挥功用，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教会建造的蓝图放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之后，我们深感惭愧，因为我们能做的何等的少，但是我们又何等有盼望，因为你不是靠着我们来建立，是圣灵在个人工作心中工作。基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并且呢，升上高天的是为了充满万有，你能充满每一位信徒，让他们爱你，跟随你，向着你负责，凡事连于元首，叫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在爱里面出发，也看见爱的果效，让神的儿女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在爱中彼此建立，叫身体在爱里面渐渐增长。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成全我们，成全每一位圣徒，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感谢和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